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最近一周我们看到新州东海岸在遭遇强降雨天气，这是今年第三次发生严峻的洪涝灾害。
那说到今年哈，真的这个天气大家可能都摇头，有一些地方呢可能第三次，有的是甚至是第四次遭到这个洪水的侵袭了。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在这一次的洪涝灾害当中受到影响，那么面对洪水频发的风险和损失，您又是怎么样来应对的呢？
您有哪些建议或者是一些点子和我们分享的，非常欢迎您参与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先为您来回顾一下遭受的这个重大洪涝灾害，以及一些专家对目前泛洪区的一些风险性开发的一些看法哈。我们最近一周，新州东海岸遭遇今年第三次强降雨天气的侵袭，一些泛洪区呢再次遭到严重的洪涝灾害。我们看到超过30,000人是被迫疏散。
那么光是周六、周日哈，还有周一这三天，很多这个集水区的总降雨量就特别的大。那初步的估计就是，有些地方的洪水水位已经接近，甚至是超过了2021年，也就去年还有去年的3月和今年3、4月这个洪涝灾害期间的这个水平。
那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
政府一连发了几十个这个疏散令和洪水警告令哈。那我们跟大家来首先分享一下，主要是集中在悉尼西北部已经发生重度洪水的 Hawkesbury 这个河，还有尼聘河沿岸，还有好几个这个包括这是Manago， 还有 North Richmond， 还有 Lower Portland 和 Windsor 这些地区。
当局呢还对 George's River 和Woronora River 发出了这个洪水警告。悉尼西南部的 Chipping Norton 部分地区的这个居民呢，被指示在周二午夜的时候撤离哈。悉尼和新州这部分地区的23个地方政府区域，我们新闻中已经提到哈，已经宣布了联合救灾资金。
大家如果不知道呢，就是还不是特别了解，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如果您输入这个联邦州灾害恢复资金，那就可以查到这个23个这个地方政府区域。那比我们在这儿给您一个个念，可能更容易能够看得一目了然。
应急管理部长莫里瓦特参议员说呢，我们已经看到其中一些受影响的社区呢，在18个月内第三次和第四次遭受洪水袭击，这让居民非常痛苦。
这真是看到这个地方，好多地方离我还不远。这个瓦特参议员也说了，他已经看到一些受影响的社区在18个月内哈，也就1年半之内第三次。前面提到，也甚至有的地方是第四次遭到洪水的袭击，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仅是不便，也是带了非常大的影响。
新州紧急服务部长斯蒂芬·库克说呢，虽然我们处于这一发展中天气事件的应急响应阶段哈，但随着水位退去呢，将与社区合作评估长期恢复需求，并确保提供适当的长期支持。我们看到位于悉尼最西南部的 Cadham 叫卡登姆哈、
卡姆登。
他们是本月呢，迄今已经接受到已经这个有多少的降雨量，是197.4毫米的降雨量。居民已经经历了今年的第四次洪水，这个地方。
预计到我们这个星期是这个后半，就今天已经是周三了嘛哈。那么受灾的海岸地区会出现阴雨天气，而且会延伸到这个新州的北部地区。预计是仍在为2月、3月、4月破纪录的这个洪水，其实他们现在都还在受当时的这个洪水的困扰。
确实是这样的。Weather Zone 表示呢，过去一周的无情降雨呢，是悉尼有记录以来最潮湿一年这个记录更加严重哈。
对，
悉尼天文这个天文台气象站4天内积累了148.6毫米的降雨量哈。这是也是这个悉尼年度总降雨量达到这个1700毫米。
好，以前最早看这种新闻的时候，你看我 有时候我们翻译比如说孟加拉国的时候，我们知道它的雨特别多哈，好像这样的降雨量以前都是在那样的印象当中才有过这样的数字。
我们看到哈，有专家认为呢，减少容易遭受洪水灾害的泛洪区的房地产开发建设呢，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个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尤其是比方说总是一就是
老是发洪水，
老是发洪水的地方，
对，老是受到这个灾害的影响，造成这个人财物的这种损失哈。
对，新州北部的这个里斯莫就在每次的这个洪涝灾害中，就是总是靠前的位置哈。
对对对，看到那些居民流离失所，心里其实也挺不落忍的。那把这个跟大，我觉得这个信息特别的重要哈。就是我们说的浅白一点，就是这个地方老发洪水，为什么这边还开发这么多的房地产？
墨尔本大学副教授布莱恩·罗伯特·库克博士，墨尔本大学地理地球与大气科学学院研究员蒂姆·沃纳博士呢，在 The Conversation 联合专门分析了泛洪区房地产开发方面的问题，我们与大家进行一些分享哈。
就是他的一些信息。
对，他说呢，在洪水风险管理中呢，有一个著名的想法叫堤防效应，就是这个堤呢就是堤坝的堤，防呢就是预防的防。研究泛洪区的专家杰尔伯特·怀特呢，在1945年通过证明在密西西比河这个流域的防护措施是如何导致洪水损失增加而普及了这个观点。就说居住在这个区域的人们呢，觉得这个附近有堤坝就更安全。
他觉得可以把水给挡住了。
开发商呢，就会进一步在泛洪区开发房地产。
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它叫泛洪区哈？这个名字，你像它这个区域都叫做泛洪区，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不怕，我们有句话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堤坝破裂，或者说像遇到这样的，现在因为这个天气，我们说条件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说什么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现在是经常遇到。
其实我们不是采访了一个这个受灾民众，他就很无奈的说一年三遇。
一年三遇，如果说遇到这样说堤坝它满出来了，堤坝它再高你架不住这个降雨量，刚才提到的这么多的这个降雨量，那这个堤坝一旦是水满出来，泛洪区开发的物业它等于就是水漫金山了。
那么所开发物业的这些弱点以及受洪水灾害的影响的这些事情呢，就会更多被暴露出来，损失呢就会看起来就会放大。那么怀特写道呢，在调整人类居住的部分问题方面呢，处理具有反复无常以及猛烈等特点的洪水呢是一个问题。
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堤防效应哈，刚才提到的，它就是显示了为什么减少洪水风险这么难啊。大家想，有堤坝为什么还这么难？就甚至今年破纪录的洪水当中，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也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像新南威尔士州，我们刚才提到北部的里斯莫哈，它那儿呢有一个10米高的堤坝。有许多处理洪水的经验，还设有一个洪水管理风险管理的计划，但是呢，它还是遭到了今年3度遭到了洪水的袭击。
说明它本身洪水多才会在那里修堤坝是吧？因为是个泛洪区，看到我说，包括我们前几个月做新闻也是看到那个当地的居民，有的你看车都淹在里面，房子淹在里面，然后坐着这个救生艇往外逃，真的。这个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这些因素其实推动了大家想为什么还在泛洪区造房子，就是因为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这些因素在推动对于泛洪区的开发和占用，不叫利用哈，就是为了应对洪水风险，其实呢应该对这个做出回应的。
对，接下来我们为您梗概的介绍一下他这篇分析文章的概要哈。比方说社会因素，他就说我们是喜欢住在水边，实际上大多数的地方
是吧，
对，水景房的价格平时也比较高一些哈，这是一种哈。另外呢就是政治经济因素，就是金钱可以推动决策，就说开发易受洪水影响的地区呢会产生利润，不仅是金钱上的，还有通过这个社会和政治资本方面的利益。
这个说洪水风险是用1%的年度超标概率线来评估，那么这个贴现1%，大家记住，这就是有一个这么一个参考标准。就这条线，它有俗称叫100年洪水事件，所以就是1%哈。它定义了每年有1%的概率遭遇洪水的土地，还不是1/1，真是1%。
画这条线的行为呢，创造了更有价值以及一些价值较低的土地。那么处于这类土地边缘的土地所有者呢，既有动力去争论改变了，就是那些争一下之后呢，可能这个它的这个房价它就会有个大的跳幅哈，因为在这块儿它如果不在洪水区的话，它的房价就高一些；划定这个区域之后，它的房价就低一些。这是一些经济的、政治经济的利益驱动哈。另外呢，就是还有环境的因素，就是比方说扭曲的自然环境。意味着对工程的更多依赖，就是开发商在这儿，比如说建了房子之后，这儿呢又是泛洪区，同时呢要建了很多这种可以预防洪水的设施， 然后呢住在这儿的居民就是哦，我们有这么多预防或者设施
保护措施，
然后感觉很安全
踏实是吧。
实际上并非如此，
哎，
尤其是今年的这个洪涝灾害中的里斯姆就是体现的这么一个例子哈。
对，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就是跟大家聊这个话题，确实最近太频繁了哈。关键我们也很担心，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如住在一些低洼地区、洪涝灾害的地区，您是不是对您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关键是您是怎么应对的？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嗯，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哎，大家好。
哎，您好。
啊，对，我觉得，刚才那个观点是很正确的。既然有洪水的话，其实政府应该规划在区域方面，哪一些区域是比如说盆地 basin 是比较容易泡水的话，淹水的话，那就应该不要在那里再开发任何东西了，包括农场啊，或者是那些房子啊，都不应该开发了。而且，其实政府应该是审核一下哪一些地区已经有房子的，但是是会淹水的那其实应该先把这些地区的撤离，或者再下去给他们。
嗯，
陈先生，我想请问您一下，您有没有受到这次的洪涝灾害的影响呢？
哦，没有，我是在墨尔本的。
哦，您在墨尔本，好嘞，非常谢谢陈先生您的表达您的看法，谢谢您。
嗯，拜拜。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们好，你们这个话题就是老话题了。我是维省的，这次没泡那水里头，但我们维省有干旱缺水。但这次这个你们这个牛省的这个水灾呢，不能算是就是经常发生，但是最近这一两年呢的发生的频率特别高。
嗯，
你们这个专家的那个问题呢，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怎么说呢？我们澳大利亚的政府那些政客们呢，他们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们总喜欢把澳大利亚呢整成一个人口快速增长以后的一个弄一个快速增长。对移民也好，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同时呢，这个工党里面那个这个叫什么叫陆克文，以他为代表的工党里面呢，还提出了一个要建立一个大澳洲的这么一个思维方式。大澳洲呢，一定要许多许多人的了，要许多人的了。那么对这个人员的这个控制呢，就最具体的这么说吧，其实有很多很多移民的增长呢特别快。但是这移民的增长虽然说有偏远地区的移民优惠，但到最后绝大多数的移民都会集中在这个大城市，珀斯啊、雪梨啊、昆士兰的几个大城，包括墨尔本，都会集中在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个集中这个地方，对这个房屋的需求就特别特别多。但是你又不能把这些房屋建造在离城市太远、离一些基础设施比较不方便的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没有办法从大的方面来避免人们呢朝这个方向去建房子、去买住房。这是一个大的环境造成的，没有办法。你要是实在来得晚的，或者买房子买得晚的，你只能在这些地方考虑，因为它的价钱和这个服务确实有不一样。但是呢，这个呢确实需要政府来处理这个事情。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工党政府呢做得比较差，同时呢他也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假象。什么假象？就我们现在有气候变化，但是我们如果改变了气候变化嘛，那么这个问题呢就不是一个大问题了。这真是一个画饼充饥的问题。我希望听众们呢千万不要相信他们这种说法。洪水的泛滥、气候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非常可能是由太阳活动造成的。那些如果还想要改变气候以后再改变这个话，就气候以后来给自己造成一种什么方法的话呢，我希望他们呢自求多福，烧高香。这种方法是完完全的，我自己的投资非常清楚，说难听点我已经说过一次，再说也就多。我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30年前就没打算种昆士兰 和那些各个那个我们墨尔本各个那个发大水的那地方去投资自己的任何物业，没有做这些事情，所以呢我没有造成这些伤害。同时呢，即便是在我自己买的房子的地方呢，自己也要当心，平时呢要勤快一点，要勤劳一点，要多去查，特别是在下大雨的时候，要拿手电筒的多看看房子周围哪些地方容易积水，自己呢提早的未雨绸缪，这样子呢可以减少一点伤害。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说，从政府层面呢不要建立大澳洲，快速的建立大澳洲，从个人的方面自己一定要未雨绸缪，多一个心眼，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嘞，谢谢赵先生的观点和经验的分享。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79-323来分享您对这次新州东海南沿海遭遇这个强降雨的经历和看法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啊，你好。
嘿，您好，您请
讲。我是李女士。
您，
你请讲。
有没有受到这次洪涝灾害影响？
在灾区里边，宾萨那边住的。
哦，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我受洪水灾难，现在住在政府安排的宾馆里边住。
哦，受到影响，住在政府安排的宾馆里面。
很大水，现在宾萨那边根本像死城一样，不能出去了。
哦，就宾萨是吧？
封了，什么都封了。
就您的物业，您知道现在它的情况是个什么样子吗？不知道。
Under the water， 就是在水
被水淹了。哎呦，
水淹了！我在农场里边，我是种菜的。
哎呦，那就农场里的损失太大
了。
全部这里全部种菜都淹了，全部耗子都淹在
里。李女士，我知道有一些低洼地带，保险上它是都不承保的，我不知道您那是个什么情况、
啊。因为他们一年要你交2-3万块钱呢、啊。
是是。
那你哪有这么多钱去交啊？
所以说是也没有承保哈、
啊，没有承保的。
嗯，
这个因为每次那个大水呀、啊，那个河边的泥土都冲在河里面，那个河里边就很浅水呀、啊，走不动了，那水都在那里走不动了。
就淤在下面了。
啊。每次它的洪水很大的嘛，冲过来两边的泥土都往中间那边走嘛。
对，那李女士从这个
政府知道的，他叫那些专门去开会，那些专门每次开会都叫他们清理河道，那个水库啊，要提早放水呀、啊，他们都不干呢、啊。每次开会，我们这里灾民都要开会去帮他说那个。每次下大雨了，他才把那个水库打开。
对，发大雨，对，他
水
库打开那时候是迫不得已，他快漫出来了。
肯定会灾的嘛，发大水的嘛。
对，那今年其实已经是第三次发生这个比较严峻的洪涝灾害，有的地方第四次。您是不是您已经遭遇了几次了？
前一年就一次，现在三次了。
哎呦，
天哪！
那
三次我从3月份一直在宾馆里边住，他上个星期，政府帮我安排一个出租屋给我住，现在连那个出租屋也淹了。
出租屋也在那个温莎附近吗？
啊，在附近了，也淹了水了。
那这一次
那很高嘛，今年的水。这里很高的地方都淹水了，这里的住外给现在给有些很多住宅区也淹了水了。
那您现在住在宾馆里的生活，其他的保障能够得到这个供应吗？吃啊这些方面？
那没问题的，但是我就说叫他们政府啊，要处理这样的，我们灾民要说什么他们都不听的。
哎，那李女士，这几次遭灾，您能不能大致毛估估一下这个损失？您个人的损失有多大呢？方便说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反正。
那家里如果都淹完了的话，家里的东西其实也都没了，
生计就完全没有了，
农场也淹了，
就是淹在垃圾桶了。政府给了几个垃圾桶撤走了。每次都是这样的。前一年政府就给了我15000块，那装修也不止这个钱呢、
就完全 cover 不了您的损失，对不对？
肯定不可以了。这里的人，哎呀，他们政府说要补几多几多钱，哪有这么多钱呢、啊？哦，
非常
就一点点给你。
听到您的这个故事真是非常揪心啊。那么李律师，待会稍后呢您也不用挂断电话，我们
请导播记录下你的这个联系方式，
然后让您来详细的讲述一下您的故事好吗？
好的，
好的，谢谢，谢谢李女士。
我们希望你首先您自己要注意个人自己的安全，嗯，平平安安的。
这里都很多警察都不准你过了，那个路很多都
封
了，封
锁了，嗯，
封住不能走了，
一定保障安全。谢谢李女士，祝您顺利。
谢谢，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来分享您对新州东南部沿海的这个强降雨以及洪涝灾害的经历和看法哈，
嗯，
来进行分享。
哎，前面一位李女士说的我们很揪心，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要参与？
接下来这位是 Betty， 您早。
你好，早上好。
你好。
我不是住在那边，我是住在 Melbourne。
嗯。
但是呢，我就非常关注这里的，就是包括昆士兰呢、啊，包括那个新州啊，我都很关心他们。
嗯。
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住了20多年澳洲，我基本上可以听到昆士兰那边呢，就是大雨五年一大发，年年一小发中发。为什么我就觉得为什么政府他们没有一个长远的计划，做一些什么50年的计划或者什么计划，就要把那整个，因为这个洪水啊或者干旱呢，不是说现在才有的，是年年都有的。为什么他们不能做一个比较长远一点的规划来防范这些事情呢？我就不明白了。就好像每次有些什么重大灾害，发点一些老百姓一些钱啊，让你们度过，其实那个钱根本就不够用，为什么不能用这些钱用来做一种大一点的工程或者大一点的，
就能够一劳永逸的是吧？相
对
来说，
对，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因为这里的不是说工党政府和每届政府轮流替换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这种长远的计划，而是为了眼前的那个投票的那个叫什么啊？你投我的票，我就给一点蝇头小利。你们为什么不能做一个伟大的一点的计划？我不明白，就是这样。我
谢谢白姐的看法，谢谢您。接下来今天这位是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你好。
我也不是住在那个灾区的，因为我在澳洲已经很久，大概有30多年。澳洲从来很少有这种灾，这种水灾。以前悉尼那时候有一个火灾，也比较严重，到那时候就到现在都没有。最近这个好像这个疫情来的就特别多，这个2018、2019这些比较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澳洲是个福地嘛，没有什么发生这些天灾啊什么的。
对，
但是我总觉得在澳洲呢，做一件不好的事情了。我有很多印尼人啊，我是马来西亚，我是很多印尼人在这里非法的，他们来了这么多久都没有拿到身份，我总觉得是不是上帝会惩罚我们澳洲人对这些人权没有什么，所以给我们这种添了一些麻烦呢。还有上一次你们国内那个嘉诚那个也是没身份的，就是说他已经意外给他撞死了。什么澳洲人为什么不接受这些人呢？现在他们在疫情方面呢给很多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澳洲人谁做这些代替这个功呢？我总觉得上帝是为哪澳洲人。
好的，谢谢杨先生的看法，谢谢您。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位是周先生。
哦，你好，你好，
请讲。哎，周先生。
哦，你好。就是我觉得以上两位女士做得很对哦。我应该政府呢是清理那些大大小小的河道，因为我也是做菜园的哦。
嗯。
我是在一条小河的旁边哦。很多淤泥都冲进这个
农田里了。
小区里面哦，但是政府每一期都没有来清理的。
哦，有没有反应啊？
这倒是我说我想我的声音太粗，反应也没有用的，就是哦，我觉得那位女士说的很对，是应该是清理那些大大小小的河道，是好的。
那周先生，像这次的洪涝灾害有没有影响到您的菜园啊？
哦，有啊，那些 那水呢从高处冲进那个小河里面，小河长了很多树，就堵住了，这个水就走回来。
哦，那周先生，待会儿您留跟我们的导播留
一
下您
的
电话，来详细讲述一下您的经历，好吗？
哦，
好嘞，您请稍等。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久等了，请讲。
哦，是我吗？
哎，是您。
啊，好的，做一些回应啊，这些东西呢，就是最基本的生活那个积累吧。你现在来投资也好，买房子也好，你不能怪政府，说更不能怪政党。这个是我们的公务员的能力问题，对吧？这悉尼这个水灾了，什么算是个公党？这个怎么不能这样说？还有的问题就是市政厅不清理淤泥的话，这是地区市政厅的那个行就是行为举措问题，行政管理的能力问题。那么主要是什么问题呢？你在这个开发商的这个那个层面来说呢？土地啊，我记得我前一时期那个发大水的时候就出去看看，因为我也想这个稍微有点投资嘛。我一看我就知道了，因为这种就是澳洲的
就是投资要谨慎是吧？
对他这种承担能力啊，他水管的那个粗细啊，跟这种国内来就是我们都是从中国来的，这个城市不能比的。
好嘞，谢谢陈先生，您的
一米八的水管。我们现在有大概30厘米的水管，你怎么够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下一步也买房子了。我几次否定他，大概4-5次。他说：“爸爸，我再否定下去，我买不到那个土地了。”
谨慎
啊，好嘞。再看他以后，他就马上买到了。我说：“好了，你成熟了，现在一点没事。”
好嘞，谢谢陈先生，谢谢您的看法。我们接下来给另外一位听众一点机会哈。这位是苏先生，苏先生您好。
哎呀，不出所料，3个月前我所说环保一上台，每半年或3个月发次大水，没想到一语成谶啊。SBS 也是每3个月得讨论一次，成为洪水广播电台，我只能代表维州人民、墨尔本人民表示诚挚的慰问啊。说回来啊，这个是个局部性的问题，所以每次发洪水 ，SBS 是就都当做一个问题来讨论是否合适，因为 SBS 并不是 emergency broadcaster，ABC 才是啊，有点越俎代庖。还有其实更多的议题，比如疫情、北约、香港等问题，柜台说过70%对30%的原则，但是这个30%的国际议题去哪了？近3个月我们正在行动，根本没有讨论过一次国际话题。好，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好嘞，谢谢苏先生的看法。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的表达的听众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